防部总统表示了解香港抗疫的情况，并说习近平处理香港抗疫的做法很负责。
华盛顿邮报说，华为秘密帮助朝鲜建设并维护无线网络。
40多万港人周末再次走上街头游行，外界质疑警黑合作。
7月16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战，
我是鲍荣，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聚焦白宫。那么特朗普总统表示他了解香港抗疫的情况，也了解该情况对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说很重要。特朗普说习近平处理香港抗疫的做法很负责。有关详情请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为我们介绍。耀毅。
是的，小战，7月20号星期一呢，特朗普总统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当中会见了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总理伊姆兰汗。那么在两人会见之前呢，他在回答一些记者的问题的时候，记者都问到了特朗普总统关于过去这个星期香港发生这个抗议事件引发的暴力的事情的看法。那么特朗普总统表示说呢，他了解这个事情，而且呢，他也说这个抗议已经持续很久，规模也很大。那么他认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他的处理方式是负责的。我们看一下特朗普总统今天在白宫当中是怎么说的。
我知道习主席，我们正在谈论一个贸易协定，我们将看看会发生什么。他们正在付给我们好几十亿美元的关税，我觉得很好，但我知道他们正在处理，我知道这是对习主席非常重要的情况。你知道你可以说你想要说的，但你也可以说习主席允许这种抗议进行了好长一段时间了。我想那算起来是相对非暴力的。香港民众有权利上街，他们有权利，我不认为中国阻止了他们，中国可以早就阻止他们，我并没有深切参加其中。不过我认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做法是负责任的，非常负责。我想他们已经抗议很长一段时间了，我从来没有看过像这样的抗议，有很多人，看起来像200万人，那是一个很大的抗议。我希望习主席能做出正确的事，不过毫无疑问的是抗议已经持续很久了。
是的，这个香港的抗议活动呢，在昨天7月21号星期天的时候呢，在香港的新界元朗，有一群身穿白衣的人，殴打了游行之后要返家的示威者以及其他的民众。那么根据媒体报道呢，这个整个暴力的活动持续有数个小时，事件导致了至少有45个人受伤，包括了孕妇，还有几位的媒体记者。那么有多人的情况严重。那么此外呢，这也不是特朗普总统第一次对于这样类似的这个民众抗议活动发表出有争议的言论。此前呢，针对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特朗普总统也曾经发表过争议的言论。乔战，
另外，姚毅，我们现在看到美国媒体报道，这个白宫在星期召开会议，商讨与华为相关的问题。而《华盛顿邮报》报道说，华为可能秘密为朝鲜架设网络。那么对此，白宫官员有什么样的表示？那么？我们看到白宫官员表示，特朗普总统很关切华为的议题啊，能否为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是的，那么根据媒体报道，星期一的时候呢，虽然没有在白宫既定的行程表上，不过呢，这个白宫的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将会在白宫召开一个会议，包括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那么还有许多的这个美国的私人企业都会参加。那么这个讨论的主题呢，其实是以美国经济、美国工作为主，但是呢，当中将会讨论跟华为相关的议题。那么呢，一些与华为有所关系的美国企业呢，也会受到邀请。那么包括了这个跟华为有可能进行合作的这些高通还有微软等等呢，也都会受到邀请。那么呢，在这个会上呢，我们知道此前华为曾经上过美国商务部的实体清单，现在还是在美国的这个黑名单上面。不过白宫这个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也说了，特朗普总统在这个 G20 峰会之后与习近平主席达成的这个协议，是认为说呢，让美国公司可以继续的跟 华为在不危险危害美国国安的情况之下可以做生意。那么呢，在针对今天早上的这个这个白宫可能会进行的会议呢，在星期一的早上，白宫的资深顾问，同时也是总统的这个人助理凯利安康威则是表示说呢，他说华为是本届政府以及特朗普非常关切的议题，而特朗普总统想要五 G。那么呢，我刚才也提到了巴基斯坦的总理今天来到了白宫。那么呢，在白宫统一行政办公室当中呢，就被特朗普总统再度被问到华为问题，他则说呢，他说华为的事情我全都知道，五 G 的事情我全都知道，我们将会拥有全世界最好的五 G。那么呢，在这个巴基斯坦总理来访之际呢，这个中国才刚华为才刚刚宣布在巴基斯坦投资1亿美元。那么对此呢，在白宫的背景简报会上就有记者询问说将怎么跟巴基斯坦总理来谈华为投资的事情。对此呢，资深官员表示说各国在进行经济交易的时候，尤其是在跟 5G 相关网络的时候呢，应该要特别注意这对于他们国家的未来有什么样的意义，那么还要保持他们的经济独立，并且保护他们的通讯以及资讯。所以呢，可看起来特朗普总统在与巴基斯坦的总理会谈当中也会谈到华为的事情。乔战，
好的，感谢耀毅从白宫发来的连线报道。
华盛顿邮报星期一报道说，华为秘密帮助朝鲜建设并且维护无线通讯网络。我们今天请到了美国之音记者做客我们的演播室，为我们做进一步的介绍。莫宇，那么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是怎么说的呢？
其实那个华盛顿邮报它是援引一些消息人士，还有匿名的前华为雇员，就是提供的华为公司内部的资料。它是说华为在至少有8年的时间与中国的一个国有企业名叫熊猫国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进行合作，在朝鲜展开了一些项目。那华邮报道说呢，这个华为是和这个熊猫国际有着密切的合作，那是将这个熊猫国际作为向朝鲜提供天线、基站等设备的这个渠道，那么像这个帮助朝鲜启动了一个3G 商业网络，这个无线通信网络。那华邮说呢，这个根据获得的内部资料，那这个华为是把朝鲜啊、叙利亚还有这个伊朗等国家是用代号相称的。那么这个朝鲜，这个华为给的代号是 A9。那么除了这个华盛顿邮报在星期一发表的这个独家报道之外，一个美国的一个关注朝鲜问题的网站叫做北纬38度，它也是在当天发布了一篇报道。那它这篇报道是说，华为帮助朝鲜建设的是一个非有着可以严密监控的一个这个通讯网络。这个通讯网络是对这个民众的这个比如说打电话进行监听，但同时又能够让这个朝鲜的这些高层以及elites， 就是说精英阶层，让他们可以免受监听。那这样一个网络呢，这个报道是说，华为曾经是被要求要架设这样一个网络，然后是看看这是不是可行。那么熊猫国际呢，是被要求提供一个这个软件上面的支持。
是，那华为这么做是否可能是违反了美国对朝鲜的制裁或者是一些相关的法规呢？
就是对于这个华盛顿邮报最新的报道，华为的我也是就是询问相关的制品呢，华为暂时还是没有给我这个相关的制品。但是华为的发言人是给华盛顿邮报还有其他一些媒体的这个回应是说，华为在朝鲜没有商业存在。那他用的是现在时，但他没有说他过去是不是在朝鲜有相关的业务。那这个发言人是说，朝鲜的话这个华为是充分遵守业务所在国地区相关法规。不过华邮的报道呢是说，这个2014年的时候，美国商务部是禁止向熊猫国际出口原产于美国的零部件。那这样的话，如果华为在之后与熊猫国际有合作，向熊猫国际出口了一些产品，这个产品是包含10%以上的原产于美国的零部件的话，华为就有可能会违反美国的出口禁令。不过美国商务部是拒绝对此事予以置评。不过华邮的报道说呢，这个商务部自2016年开始就开始调查华为和朝鲜之间是否存在联系，那这个调查还没有结束，还正在进行当中，但是目前还没有公开发表任何的相关的结论或者评论。针对华邮和北纬38度网站这个报道，我也是采访了朝鲜问题专家斯坦顿，那我们现在来听听他的观点。
I don't 我不知道是否有人违反法律，还需要更多的调查，以便确定美国是否有管辖权，以及事件是否发生在新的制裁法案生效之后。因为如果发生在那之前，就不受到惩罚。最后，我认为这表明有更多的证据显示，与朝鲜政府打交道的那些人并没有在促进朝鲜的开放和改革，而是在帮助金正恩审查和压迫民众，维持现状。
那斯坦顿表示呢，在2016年2月之后，美国是对朝鲜实施了更为严厉的制裁。那么华为到底有没有违反制裁，那还要就是有更多的信息披露出来，或者说美国司法部对这个相关事件进行调查，我们才可以知道。那我们知道华为今年5月也是被美国列入到了这个出口管制清单。那一些分析人士就认为呢，这个华为的这个华盛顿邮报还有这北纬三十度这些最新的报道，可能就是会让美国国会议员还有一些政界人士更加加强他们的看法，也就认为华为是一个国家安全的威胁，那么也就会更加让他们就是要要求美国政府或者特朗普政府把华为继续保留在这个出口制裁清单上面。
嗯，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记者莫宇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在另外一方面，美国众议院一位主要的民主党人说，前特别检察官穆勒这个星期将为弹劾特朗普总统提供所谓的非常确切的证据。来看报道。
If we had had confidence that the president clearly did not...
穆勒将于周三在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和情报委员会作证，就他对特朗普竞选团队是否与俄罗斯合谋干预2016年总统大选，以及特朗普是否试图阻碍调查、妨碍司法公正的调查作证。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纳德勒星期天对福克斯新闻说，没有任何总统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
我们认为让美国人民直接听到事实真相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位总统用各种方式触犯法律。如果有人被指控犯有报告中发现的总统所做的事，他们就会被起诉。重要的是，我们不能有一个无法无天的政府和一个无法无天的总统，要让人们看到事情进行到了哪一步和我们正在做什么。
穆勒公布的报告得出结论称，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特朗普或他的竞选团队与俄罗斯勾结。但是穆勒写道，他不能为特朗普妨碍司法公正的指控开脱罪责，而是把这件事交给了司法部长威廉巴尔。巴尔说，他没有发现任何阻碍司法的证据。特朗普对穆勒的调查持高度批评态度，但是他说，这份报告澄清了他没有犯罪行为。
穆勒说，他在报告中措辞非常谨慎，不会在任何公开听证中提供任何其他的信息。但是纳德勒星期天说，他不认为穆勒的作证会成为他所说的哑弹。共和党人对民主党试图让人们继续高度关注他们所说的一边倒但已成定局的总统调查感到不满。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民主党众议员麦戈文星期天在纽约一个流亡藏人的社区大会上宣布，下周将在国会提出新的跨党派加强西藏政策法。麦戈文说，这项法案将制定一项美国政策，即包括第15世达赖喇嘛在内的西藏佛教领袖的继承或转世是完全的宗教问题，只应由西藏佛教界来完成。他说，法案明确规定，凡是干涉达赖喇嘛继承人或转世过程的中国官员都将受到全球马格尼斯基法案金融经济与签证相关的制裁。
该法案还要求，除非美国能够设立驻拉萨的领事馆，否则就不应该在美国增加新的中国领事馆。法案还要求为西藏流亡社区的民主治理提供支持，并且授权国会拨款资助在西藏和亚洲的一些藏人。
香港民主派组织民间人权阵线星期天发起大游行，要求港府正式撤回逃犯条例以及设立独立委员会调查警民冲突。至少数万港人冒着酷暑从闹市区繁华的铜锣湾购物区维多利亚公园出发，在下午4点多游行队伍到达警方设定的终点之后，又继续向湾仔和金钟方向推进。
示威民众要求独立调查，捍卫司法，守护真相，希望就警方对示威者施加暴力的指控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还有人呼吁美国总统特朗普帮助香港。这是逃犯条例修订争议以来民政所举办的第三次大游行。民政表示，前两次大游行中分别有100万和200万人上街，游行人数令世界触目。上周末，香港新界元朗爆发游行，超过百名疑似有黑社会背景的白衣人追打市民和传媒记者，外界质疑警方不作为，甚至纵容黑社会的暴力行为。而学者专家对此事件的反应不同，我们详细情况就联系记者魏之为我们介绍。魏之，
40多万香港人周末再次走上街头参加民政发起的大游行。星期天晚上，元朗爆发暴力事件，导致至少45人受伤，其中一人生命垂危，5人情况严重。外界质疑警方不作为，甚至纵容黑社会的暴力行为。纽约城市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夏明则认为，黑社会暴力是得到了北京的支持。他解释说，中国政府治理香港有4套班子，表面上有香港特区政府，另外还有中联办等真正控制香港特区权力的部门，还有在经济产业界的亲中人士，而第4套班子则是黑社会。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从90年代在香港要回归之前呢，当时的公安部部长陶世居就做了大量的工作，就是要那个维持黑社会了给中共的合作。那么而且邓小平呢，这些都说得很清楚，黑社会也是可以爱国的。那么所以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呢，那么我认为那个中共在香港的第4套班子了，其实就是黑社会了在治理香港。所以今天呢，我们看到的乱象了，其实我认为了，其实就是黑社会的这套班子了，再就是跟那个中共了那个另外的3套班子了进行一种那个应对，演这种双簧。所以我觉得呢，目前的这些乱象啊，我更倾向于认为就是黑社会了在关键的时刻了，要成为马前卒，同时要挑起事端，同时要就是泼污整个香港的这个目前的社会抗争。这点呢，我觉得恐怕是我们应该警惕的。
他希望呢，这次事件能够激发其他与中国政府抗争的组织，包括藏人捍卫这个宗教自由的组织、民主运动人士等等团结起来，意识到他们面对共同的威胁，推动中国的大变革。他认为这是唯一的出路。而布鲁金斯学会的资深研究员卜瑞哲则认为，不管目的如何，都不应该使用暴力。他呼吁香港人暂停抗议活动，进行对话。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Well, first of all, I think everybody should take a time out.
首先，我认为所有人都应该暂停。香港政府的领导人和商界人士应该讨论如何解决各种相互关联的问题。林郑月娥需要和北京政府就下一步进行坦率的对话。而且我认为特别重要的是，反建制派的阵营最直接的参与和协调和领导抗议的人应该进行认真的讨论，了解他们真正的目标是什么，他们的最低目标是什么，并达成共识，采取暴力是不可接受的。不管寻求的目标价值是什么，都不应该使用暴力。
Whoever is most directly involved in coordinating and leading the movement.
以上就是我们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好的，我们感谢记者魏之的报道。
燃煤火车在美国铁路上运行了175年，今天游客可以体验乘坐美国运营时间最久远的铁路，它只有7公里长。对于2020年总统选举的民主党参选人来说，教育是个关键议题，尤其在他们寻求年轻选民的支持的时候。对美国来说，中国是不是敌人？美国专家有话说。
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两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华盛顿邮报报道说，华为秘密帮助朝鲜建设并维护无线网络。美国众议院一位重要民主党人说，前特别检察官穆勒这个星期将为弹劾特朗普总统提供非常确凿的证据。美国国会将提出加强西藏政策法，欲确保达赖喇嘛转世不受北京干扰。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天表示，四名民主党少数族裔女议员无法热爱美国。特朗普在推文中说，他们应该就说过的可怕言辞向美国道歉。他们正在摧毁民主党，可他们既软弱又不自信，永远也摧毁不了我们伟大的国家。特朗普连续几天攻击四名女议员都是美国公民，其中三人在美国出生，奥马尔是索马里的难民，后来加入美国籍。美国众议院通过决议案谴责特朗普的种族主义言辞，但特朗普继续攻击这四名女众议员。在另外一方面，对于2020年总统选举的民主党籍参选人来说，教育是个关键的议题，尤其是他们寻求年轻选民的支持。年轻选民已经取代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成为美国最大的投票群体。
但是年轻选民不光关注教育议题，其他的社会议题也可能驱使他们参加2020年的选举投票。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马基德的报道。
萨曼莎·麦克阿里斯特是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美利坚大学的三年级学生，对他来说，高昂的学费和学生债务是他这一代人最关心的问题。大学的费用对学生们来说已经很难应付了，不论是社区大学还是州立大学，当然我现在就读的这所私立大学就更不用说了，费用都高得吓人。而美利坚大学还根本不算是美国学费最贵的学校。权益团体年轻不败的松西亚·科尔曼对此表示赞同。
我认为高等教育和学生债务是个很大的议题，这牵扯到年轻人是否有能力上学，以及千禧世代是否有能力购房。这些人决定不要孩子，也影响到他们的生活和经济机会，这对他们来说是个很大的议题，也很关键。
民主党总统参选人都提出不同的教育议题吸引年轻选民，可专家指出，这些议题中有些更为实际一点。
我认为最不可能的计划就是贷款购销，尤其是广泛的贷款购销计划不太可能实现，这需要高昂的费用，也不是一项很好的政策。免费大学，某种形式的免费大学很可能出现，某种收费相对低廉的免费社区学院，或者没有学生债务的学院都可能被提出来。
除了教育，年轻选民还关心一些社会问题。
我认为还有健保问题，我们在患者保护和评价医疗法案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降低了年轻人无保险的比例。可我们接触过的某些年轻人告诉我们，这是道义上必须做的事情，他们真的希望实现全民健保。年轻选民认为这是个经济机会的问题，他们当中有人面临薪资停滞不前等等问题。
某些社会议题针对年轻一代，因为这些议题对他们的长辈来说当时还没形成。
我认为公民参与，也就是希望年轻人参加投票也参与移民问题，这对年轻人和追梦者来说是个关键议题，也将继续是关键议题。
哈佛大学政治学院今年春季公布了一项年轻人的调查，显示拜登和桑德斯等老一代政治家在年轻人中的支持率最高，可参议员沃伦和印第安纳州南本德市长布蒂吉格的支持率后来都有攀升。2020年总统选举中，年轻选民人数可能超过老年选民，年轻选民过去的投票率普遍不高，但这个趋势正在慢慢改变。总统参选人需要调整他们的竞选主张，以便吸引年轻选民投票。美国之音记者马吉德报道。
两名美国宇航员50年前首次登上了月球，但是在人类离开地球之前，动物宇航员已经开辟了一条通往太空之路。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亨斯利的报道。
位于俄亥俄州杨斯顿市的夏日花园食品公司是一家生产意大利面和烧烤酱料的食品加工厂。公司首席执行官汤姆·齐迪安估计，美国对中国等贸易伙伴加征的关税给他带来了至少$200,000的额外成本，但是他认为关税是必要的。
I believe overall it's going to help all of us.
我觉得关税会帮助所有美国企业，我们需要关税来保证公平竞争，我们需要公平的贸易环境，所以必须这样做。
在几英里外，城市机械技术公司是杨斯顿另外一家主要雇主，该公司员工吉诺·迪法比奥也赞同特朗普政府采取的强势贸易政策。
Something had to be done.
我们不能继续流失就业机会，继续把知识产权拱手让人，继续听任中国在这里倾销钢材。美国拥有世界最强劲的经济，为什么不利用关税这个筹码？
夏日花园食品公司的齐迪安说，截止目前，公司和批发商分担了关税的额外成本，产品的零售价格并没有上涨。但是密西根大学迪尔伯恩分校商学院的高达伟助理教授说，对很多美国企业而言情况并非如此。
但是这个关税如果一旦进入长期的比如说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的话，那我相信他们面对这种营运压力，那 eventually 我觉得还是会把成本转移到消费者手上。
在紧邻杨斯顿的罗德斯顿市，曾经在通用汽车公司工作了25年的约翰·德贝纳多对特朗普总统的贸易政策有着复杂的感受。
We put a tariff on another country that the U.S.
如果我们给进口商品增加关税，美国消费者要为此付出代价。但如果其他国家报复我们，给美国产品增加关税，我们还是要付出代价。这是怎么回事？不论是我们加税还是别人加税，为什么我们都要受到惩罚？
We get penalized if they put a tariff on.
今年上半年，通用公司关闭了位于罗德斯顿的工厂，把部分生产线转移到墨西哥。这个决定导致德贝纳多和其他5000多名工人失业。德贝纳多不认为加征关税会迫使美国企业改变经营战略。夏日花园食品公司的齐迪安认为，强硬的贸易政策和特朗普政府为企业减税，造就了中西部就业市场的扩张。他的公司正在招人，并且把起薪提高了15%。
我觉得同业竞争以及没有足够的人进来申请工作，已经促使所有企业提高了起薪的标准。
不过，杨斯顿地区目前接近7%的失业率，仍然是全国平均失业率的2倍。
But this area.
在我们这里，如果你沿着242号公路开一下，你就会看到很多倒闭或者搬走的商店。我们没有看到其他地区出现经济复苏。
在俄亥俄州政府管理的招聘网站上，大约有150,000个职位空缺。杨斯顿市社区规划和经济发展局局长沙朗·伍德贝利坦言，这些工作很大一部分是时薪10到15美元的入门岗位。他认为，美国的制造业正在转型，联邦政府的贸易政策并不足以帮助杨斯顿这样的老工业基地走出困境。
What we've seen in terms of technology in the
我们看到制造业本身也在不断演变，比如说新出现的增材制造业领域，在杨斯顿这里的创业孵化器和很多新创企业合作，帮助求职者适应就业市场的变化。我相信这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制造业未来的走向。
2016年，俄亥俄州为特朗普赢得选举起到关键作用。在就任总统的2年多时间里，特朗普已经来这里视察过至少11次。分析人士说，当地选民对特朗普的经济和贸易政策的认可程度将会影响他们在明年大选中如何投票。美国之音布莱恩·帕登、张真、杨斯顿报道。
观众朋友们，您刚才看到的是有关美中贸易谈判的相关报道。特朗普总统最近表示，美中贸易谈判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他还说，如果有必要的话，可能会对更多的中国输美产品加征关税。
那么，在美国中西部的俄亥俄州，很多企业都受到了特朗普总统关税措施的影响，而当地企业和居民对于美国政府采取的强硬的贸易措施也有着不同的看法。两名美国宇航员50年前首次登上了月球，不过在人类离开地球之前，动物宇航员已经开辟了一条通往太空之路。我们来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毛茸茸的小白鼠米尔德里德和阿尔伯特是最早登上太空的先驱者之一。两只小鼠和他们的猴子同伴帕特利夏和麦克被美国的一枚导弹以每小时3000公里的速度飞上太空。当他们向上飞行到60公里的高空时，他们感受到了奇怪的失重感。一个降落伞打开，让火箭和珍贵的货舱平稳着陆。焦急的科学家们赶到现场，看到的是动物宇航员们安全度过了飞行的难关。与此同时，前苏联正在把人类最好的朋友送上太空。这是关于俄罗斯太空犬的故事，以及它是如何接受训练来完成这项了不起的工作。这也是第一部讲述了令世界惊叹的事件的新闻纪录片。最著名的犬类宇航员莱卡于1957年环绕地球飞行，和前苏联所有的火箭狗一样，莱卡也是一只流浪狗。科学家们认为流浪狗能够更好地忍受太空舱内的恶劣环境。美国继续让猴子担任宇航员。1959年阿贝尔和贝克飞到将近500公里的高空，安然无恙地返回地球。阿贝尔等其他许多动物的安全返航给了科学家们信心，认为人类也能在太空旅行中幸存下来。
让我们感到鼓舞的是，动物可以在不改变其基本生理技能的前提下，暴露在太空环境条件下。我们有理由希望人类也能够在同样的环境下生存下来。
1961年，人类追随了第一批动物探险者的足迹，地球看起来是一片蔚蓝，漂浮在黑色的天空中。第一个登上太空的人是27岁的前苏联空军军官尤里加加林少校。在他精彩的108分钟太空之旅之后，他的名字将载入史册。人类虽然已经登上了太空，但是动物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国际空间站的宇航员研究动物是如何适应微重力的。这些老鼠在太空中待了37天，在适应他们奇怪的栖息地时，他们出现了新的行为，比如在笼子里跑圈。在太空中研究动物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人类在地球轨道、月球、火星甚至更远的地方生活时的状况。亨斯利，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星期天，美国大部分地区继续闷热，这场热浪至少造成了6人死亡。全国各地的很多活动被取消，从节日到音乐会再到体育赛事都有。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的报告，在纽约市气温报告说，周日气温达到了36.7摄氏度，加上空气湿度，体感会比43.3摄氏度还要高。国家气象局建议人们探访亲戚和朋友，尤其是老人。从中西部到东海岸的城市气温一直在上升，因为高压系统困住了暖流。但预测人员表示，温热的天气的结束可能已经接近尾声。城市的夏天很热，可是到底有多热呢？美国乔治亚大学一个团队正在研制一种方法，确定所谓都市热岛效应的热度分布图，而且可以具体到某个街区的热度。
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拉皮迪发来的报道。
乔治亚大学遥感专家迪帕克·米什拉和他领导的团队在这个炎热的下午，在乔治亚大学校园通勤巴士车站给一辆巴士的头部安装了一个温度传感器。
由于传感技术出现的革命以及数据科研领域的爆炸，我们得以进行这项研究。
在最炎热的夏季里，他们要为大约30辆巴士安装温度传感器。
这些巴士绕校园和城镇行驶，我们每隔5秒钟从这些巴士上搜集一次温度数据。
很多学生也志愿参加，他们的背包和皮带上都绑有温度传感器。
我们然后开始观察城镇各地的气温变化，留意哪些地区是持续高温。我们还观察气温在晚间及深夜有哪些变化。
乔治亚大学团队在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支援下，正在绘制非常详细的高分辨率的地图，显示乔治亚州雅典市的都市热岛效应。
高温是头号天气杀手，每年导致的死亡人数要超过龙卷风、飓风和洪灾。
科学家们过去几十年来都知道都市热岛效应，根据卫星数据制图，所谓热岛是指主要因为缺乏树木导致气温高于欠开发的周边地带。黑色的路面和屋顶也吸收很多热量，并向周边散发。一座城市的某些地区的气温可能比其他地区高15度。
这个项目还可以观察都市热岛效应的内部温度变化。
乔治亚大学的地理研究专家安德鲁·格朗施泰因专门研究天气和气候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他说，详细的热岛地图能够显示极端热度的地带，因此可以保护生命。
中暑是最严重的高温影响，你的脏器可能停止工作，这可能会威胁到生命，所以我们真的希望民众不要进入那些地带。
老年人、儿童、慢性病患者、运动员以及在室外进行体力工作的人尤其容易受到高温的侵袭。
比如说有人无力负担空调费或者没有安装空调，可能就有危险。一些研究显示，贫困社区通常都在城市气温较高的地区，因为他们缺乏绿色空间。
雅典市这个项目是个小型实验，但米什拉预计这些热岛地图会在未来十分普遍。城市规划制定人将利用这些地图来决定在哪里植树，社区可以利用这些地图确保受到威胁的民众可以得到饮用水的供应，能够享受室内空调。
我预计未来民众可以在手机上有这个应用软件，然后手机就可以引导说你要走这条路，可以避免都市的最高温度。
美国之音记者拉皮迪报道。
在90多位美国专家发表中国不是敌人的公开信之后，100多名美国各界人士上周联名签署了一封致特朗普总统的公开信，呼吁美国政府坚持目前对抗中国的路线。这封题为在中国问题上坚持到底致特朗普总统的公开信的信函由退役海军上校、前美国太平洋舰队情报和信息行动主管詹姆斯·法内尔执笔，获得了大约130个签名，联署人包括美国退役军人、前情报官员、学者、教授、智库成员等人士。这封公开信写道，在过去的40年里，美国奉行与中国接触的开放政策极大造成了美国国家安全的不断削弱，不能允许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公开信称，中国没有成为信中这些专家们希望成为的样子。信中鼓励特朗普总统继续在中国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在此之前，包括前外交官在内的90多位美国亚洲事务专家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给特朗普总统和国会议员的公开信。那封公开信称，中国不是敌人，并表示两国关系的恶化不符合美国以及全世界的利益。应该如何定位美中关系？对美国来说，最好的美中关系应该是什么样子？我就有关问题采访了美国迈阿密大学政治学教授金德芳，以及美国智库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当被问及对美国来说中国到底是不是一个所谓的敌手时，两位专家分别给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
毫无疑问，中国政府和执政党处于对美国特别敌对的立场，所以是的。
我觉得敌人这个用词还是不大合适，敌人应该是你死我才活的一个概念，这个就是说明，最近有越来越多的强硬派是说中国对美国来讲是组成一个生存性的一个威胁，我觉得这个有点夸张。如果我们说中国是美国最严重的长期的战略方面的挑战，这我可是同意的，生存性的威胁我觉得不太对，而且如果我们采取这么一个态度的话，我们避免不了一个新的军备竞赛，这个是最危险不过，也是两个国家都是付不起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新的支付吧。所以我还到现在为止，我还觉得，如果两个国家都是以他们的国家利益，而不是他们的态度或者他们的害怕为主导的为主导力量的话，我们应该有足够的能力 和智慧避免最糟糕的一个后果。可是如果我们要避免那个后果，或者是说打仗的话，我们非得以国家利益而不是我们的态度和害怕为主的。
那么当被问及对美国来说最好的美中关系应该是什么样这样的问题时，金德方教授认为，理想的关系是美国和中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一道解决世界当前的问题，但是现实并非如此。
理想上，美国和中国、日本、印度和其他所有国家都应该合作解决世界当前存在的问题，但那是我们希望中的中国，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国。
戴伯则认为，对于美国来说，最好的美中关系首先应该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另外透明互惠也是关键的要素。
国家利益第一的，另外的话，我觉得跟中国，我们应该承认中国再也不是一个所谓的发展中国家，所以不应该给他什么一些特殊的一些优惠。这样子的话，我们应该要求中国在经贸关系透明、互惠 （reciprocal）。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我是非常支持那个特朗普的一部分助手的这些概念，就是咱也不应该给中国什么特权，互惠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中国所不给予美国政策的这些投资或者做买卖的这些条件，美国也不应该付给中国政策，这个是很非常重要的。我们也得很强硬的要求中国符合他所有的世贸组织的有关的承诺，包括他对国企的这些直接和间接的这些补贴也都是问题。当然美国也是要保护他所有的知识产权，可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透明，遵守所谓的国际规则，还有这些互惠。
那么戴博还特别提到了公平的重要性，我们来继续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中文说，孟子说的“来而不往非礼也”。其实我从事中美关系都快35年了，我觉得中国人和美国人对公平这个词没有两个不同的概念。中方是很清楚他在哪些方面是占便宜、钻空子的，在这些方面，美国应该是非常强硬。另外，我们美国也应该就是反对中国的所有的非自由的国际影响力，就是说中国经过它的投资，所谓的一带一路的所有的这些项目，中国就是要扩张它的非自由的一些原则，变为国际的非自由原则，这些美国也应该反对。
此外，金德方教授认为，美国一些人对中国存在着误判。我们来听听金德方教授他是怎么说的。
一些人认为，随着中国富裕起来，这个国家将会更加民主。目前的情况是，美国的相关政策是这些人形成的，但那种情形没发生。中国已经变得更加专制。我们越快理解到这一点，我们就能做得更好。
此外，在谈到美中两国是否能够避免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这样的问题时，戴伯认为，目前看来美中距离这一陷阱稍微更近了一些，但他认为两国能够避免陷入这一陷阱。而金德方教授认为，美中关系的未来主要取决于中国能否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做出让步。
万花筒全新改版增添栏目，大千世界以快节奏浏览名人、时尚以及社会文化最新动态，海洋人生带您走访大城小镇，让各行各业的人演绎自己的精彩故事。敬请关注每周六晚上9点播出的《美国万花筒》。
组织说，对抗生素产生抗体的细菌是全球人类健康面临的最大威胁。一部分研究人员表示，他们可能发现了一种方法，能够让这些微生物无法躲避治疗。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的报道。
三所大学的研究人员组成课题小组，正在研制一种肉眼无法看见的细胞手术刀。
我们想成为细菌的克星。
他们正在试验一种人工纳米刀，可以侵入细胞并绞杀它们。这是一部单分子马达，在受到一种蓝光照射时，可以每秒大约300万次高速旋转。它们一边旋转一边切入细胞。有害病毒无法依靠变异来抵抗这种武器。
我们可能发现了细胞永远也无法抵挡的武器。
多尔教授说，纳米刀十分微小，大约50万把这样的刀才有一根头发丝那么粗。细胞的体积就大多了，大约50个细胞就有一根头发丝那么粗了。纳米刀不仅能绞杀对抗生素产生抗体的细菌，纳米刀还可以用来绞杀癌细胞，这显示细胞核正在分裂成更小的碎片。
我们试验了4种癌细胞，纳米刀碰到的每个癌细胞都被摧毁了。
他们又在纳米刀中添加了由氨基酸组成的肽分子，肽分子能够识别特定的细胞，引导纳米刀前往，从而避免伤害健康的细胞。激活纳米刀的动力来自一束蓝光。
通常不是一把纳米刀，而是50把，每个细胞通常都会被钻50个孔。
多尔教授说，杀死一个癌细胞仅仅需要几分钟的时间，相比而言，放疗或者化疗杀死癌细胞需要几天或者更长的时间。纳米刀如果通过一种凝胶置于皮肤上面，还能用来铲除皮下脂肪细胞。
你就需一束亮光均匀照射，这些纳米刀就开始攻击脂肪组织，也就是脂肪细胞，把它们切开。
研究人员计划今年开始用纳米刀在老鼠身上对葡萄球菌的皮肤感染进行试验。科学家们表示，他们正努力寻找一种方法，把蓝光穿过皮肤深入机体，去切除细菌或癌细胞。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休斯顿报道。
从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到各种各样的社交媒体，现代社会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分散着人们的注意力。科学家们注意到，随着科技的普及，人们也越来越肥胖。美国莱斯大学进行了一项研究，探讨科技习惯与肥胖之间是否存在联系。来看报道。
你是否曾经在浏览不同社交媒体页面的同时，疑惑时间都去哪儿了？认知神经科学和心理学研究员理查德·洛佩兹表示，在各种数码设备上进行这种不需要动脑筋的多任务处理与肥胖有关。
手机技术在进步，人们使用的手机从翻盖手机更换为智能手机。有趣的是，我们看到肥胖率和儿童肥胖率也在上升。
研究人员调查了132名年龄在18岁到32岁之间的成年人，询问了他们一些问题，比如他们多久被他们手机上的通知分散注意力。研究人员还测量了这些参与者身体中的脂肪含量。
我们发现，根据身体质量指数和身体脂肪百分比来衡量，那些经常在设备上进行多重任务处理的人患肥胖症的风险更高。
72名调查参与者接受了脑部成像，同时显示不相关的图片，其中包括长胖食品。结果是，当人们接触到诱人的食物时，那些经常在设备上进行多任务处理的人会显示出不同的大脑活动模式。
我们发现了一种联系，即那些总在设备上进行多重任务处理的人，在那些驱动饮食行为的大脑系统中会出现更多的与奖励相关的活动，而在有助于自我控制的其他脑前额叶区域活动却更少。如果经常在设备上进行多重任务处理的人也在其他领域与其他诱惑做斗争，当然也不令人惊讶。
研究人员并不知道是那些倾向于使用数码设备处理多重任务的人缺乏自控能力，导致他们的大脑发育受到影响，还是具有特定大脑发育模式的人更倾向于同时在数码设备上进行多任务处理。洛佩兹说，随着时间的推移，还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来跟踪人们，以了解肥胖是否会导致人们在使用数码设备时无意识地进行多任务处理，或者在不同设备之间切换的人是否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肥胖。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休斯顿报道。
传统上，许多国家的移民来到美国进入餐饮业，希望下一代能够接受高等教育。一位来自中国的移民则选择了一条非传统的路，从癌症研究开始，后来他成为了一名成功的餐馆老板。我们来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这个厨房里，有一种吸引顾客常常光顾的麻辣配料。
我们用的是我家乡的新鲜花椒。
这些花椒从餐厅主人的家乡重庆出发，第二天就来到休斯顿一家名为双椒的餐厅。重庆位于中国西南部，靠近四川，胡椒粒具有独特的麻辣味道。杨玉南在4年前开了他的第一家餐厅，如今已经成为了一个在休斯顿拥有6家分店的帝国。他在美国的职业生涯并不典型，他的第一份职业跟食物毫不相关。杨玉南以博士后的身份来到美国，在中西部小城威斯康星州麦迪逊从事癌症研究。他说，接触放射性物质和化学物质对他的身体造成了伤害。
比如我每天都会流血，随时发生。另外，我因为流产失去了2个孩子后，我不得不做一个重大的决定。
为了健康，防止再流产，杨玉南决定改行。他开餐厅的灵感来自一次去加利福尼亚参加会议的旅行。
我们经过一家中餐厅，但要排1个小时的队，在我们原来的小城市麦迪逊，我们没有一家好的中餐馆。
杨玉南不像美国其他许多移民那样在华人聚集区开餐厅，而是走出华人社区，在更富裕的社区开餐馆。在美国最多元化的城市休斯顿，他说，当地居民对中国食物的品味已经变得相当挑剔。
美国客人可以发现哪家中餐馆是正宗的，哪家是不正宗的，因为有更多接受过教育的人，他们环游世界，他们知道正宗的中国菜是什么样子的。
拉维查奥达就是其中之一，他从未去过中国。
但我和中国人打过很多交道，所以我去过一些非常正宗的地方，这是迄今为止最正宗的中餐馆之一。
正宗的口味也吸引了中国的常客，比如曾在四川这个以辛辣食物闻名的省份上大学的于艳祥。
我觉得最好吃的是有麻辣味道，花椒味道很浓。
杨玉南不仅拥有了一家成功的餐厅，他现在还有了2个孩子，这正是双椒餐厅招牌的灵感来源。美国之音李爱琳，休斯顿报道。
美国加州的一个动物收容组织在监狱建立领养犬项目，在那里被抛弃的小狗帮助犯人重获新生，而犯人也帮助训练领养犬，使他们能够免于安乐死。
扎克斯库经营一家动物救援中心，出于对动物的热爱，他决心把被人遗弃的小狗从安乐死中拯救出来，并让他们与囚犯一起生活。这个项目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五所监狱中运作，其中包括少管所。斯库的目标是让囚犯和领养的狗都重获新生。
狗狗们住在监狱是因为我们是一个以寄养为基础的组织，我们依靠寄养者，我们自己并没有那么大的能力。通过在五个监狱建立的项目，我们的能力扩大了一倍，所以我们能够挽救加倍的生命。因为我们知道监狱项目不仅是在收留狗，而是在收留不好养的狗，这些狗很难在其他地方安置。
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更强壮的人，我不知道如何描述，这让我感觉狗狗向我展示了一些东西，你们向我展示了一些东西，比如不要因为你某个星期做了蠢事，或者你犯错了，或者遇到麻烦了就放弃，千万不要放弃，继续努力变得更好。
这些狗在少管所项目中接受训练并获得证书，证明它们可以被领养。斯库说，监狱项目的毕业生中有许多人在出狱后继续在宠物服务行业工作，没有人再次坐牢。
我很高兴来到这里，因为我当时太不成熟了，我不懂得尊重，这里教了我很多，比如他们是动物，但他们也通人性，你必须爱他们，你要尊重他们，你必须像对待人一样赢得他们的信任。
在美国，我们仍然每年对动物庇护所里的大约200万只宠物实施安乐死。我们在监狱里监禁了250万人。在这两个问题得到解决之前，我们应该确保美国的每个惩教中心都有狗狗领养项目。
斯库说，对于囚犯来说，这些狗是毛茸茸的药，正是这种药救活了他自己。2008年，医生告诉斯库说，他患有晚期肝病，只剩3个月的生命。28岁的他因为使用毒品和酒精成瘾，不适合进行肝脏移植手术，被送回家等待死亡。他说，他的3只狗救了他的命。
转过身去看到我的狗，看到他们看我的样子，这对我来说是一个真正的关键时刻。那一刻，我认识到，如果我不能够为自己而活，我会尝试为他们而活。
斯库后来戒了毒和酒，开始锻炼身体，并创立了马尔利的狗救援中心，收养了没有人想收养的狗。确诊11年之后，斯库的肝硬化好了，他说这种恢复几乎闻所未闻。他现在结了婚，并有了一个1岁的女儿。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每周一到周四播出时事大家谈节目，
一起来看周二的节目预告。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星期天傍晚，香港有民众和平抗议警方暴力执法，并到中联办污损国徽和涂鸦外墙。有分析说，反送中五月底演变成社会运动，导致200万人直接参加游行。香港的抗争给世界带来前所未有的震撼，而且持续发酵。那么反送中的运动为什么获得广泛支持？香港普通人如何看待反送中运动的理念和秩序？他们是否将为个人的权利空间继续坚持下去呢？请在北京时间星期二，也就是7月23号晚9点，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